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为着今天我们这样能够聚在一起来敬拜你献上感恩，我们也为你的救恩临到我们这一群人献上感恩，为着你爱我们献上感恩，为着你2000多年前降生啊，到这个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为着成就十字架上的救恩献上感恩。你的恩典是那样的多，你的爱是那样的长阔高深。主，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学会感恩，学会赞美。主，与孩子也感谢你给孩子这样的机会和恩典，可以在你的家中服侍。我们也把下边的时间仰望交托，求主你帮助孩子。你知道孩子的有限和不足，你亲自的来施恩，来帮助，让我们弟兄姊妹们能够在一起都有所得着。你也赐福给今天的敬拜，也巴不得你能够享受今天的敬拜，让你的名得荣耀，也让我们弟兄姊妹们在敬拜中能够真的遇到你，让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得着喂养，得着帮助。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李姊妹和师母带来的那么美好的诗歌的敬拜，也谢谢小兵弟兄带我们一起读经和祷告。以前有时候听有的牧师来我们中间的时候说有时候诗歌好多信息都带了，但我今天呢不是信息都带了，但是他们带领的诗歌敬拜呢是那样的美好，我都有点觉得让他们最好不要停下来，所以希望呢将来可能有机会呢，也许呢我们可以不一定是礼拜天，但是别的时间礼拜五或者礼拜六就专门有一些诗歌的敬拜和赞美祷告啦等等那样的聚会。好，大家已经看到这个题目，今天我们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呢基督徒生活之必须里边的祷告。我想先请大家呢静下来呢想一下，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的读经和祷告生活怎么样。作为一个基督徒呢，我们是必须要好好的读圣经的，要听神借着圣经向我们所说的话，并且呢我们需要祈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读了听了是能够明白的，使我们呢可以得到智慧，可以呢分辨是非。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最高的标准也是唯一的标准就是圣经，没有任何的其他。如果我们不读经不祷告，那么便很难理解明白神的心意，有时候甚至听见了一些错误的话我们也不能分辨。如今技术发达到现在这个地步，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听到众多的不同的讲员各式各样的信息，我们呢要学会分辨，不能不管对错就全盘接受。我们特别的要小心那些呢就让人觉得舒服的教导，因为基督徒的仇敌呢就是撒旦、世界和肉体，那些让人觉得舒服的东西通常是我们需要特别要小心的，不是说它绝对就是错的，但是呢就要特别的小心。因为我还记得教会好多年前开有关异端辨识的课的时候，曾经有过一句话，就是说最狡猾的异端呢是90%甚至是95%的真理加上10%或者是5%的错误。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的读经，好好的祷告，借着神的帮助让我们呢能够有分辨的智慧，能够呢战胜仇敌。否则呢可能我们不管对错，我们就像那个咱们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被人卖了还在那里帮别人数钱，那是很可怜又可悲的，所以我们要小心。其实就我自己呢也有很有可能会讲错，所以我也希望弟兄姊妹们听见我讲的不合适的地方错的地方呢要帮我指出来，也是帮我成长，可以直接跟我讲，也可以找刘牧师或者是主席或者是其他的任何一位肢体教会的长者啦等等来帮助我。那么前两次跟大家分享的呢是什么是祷告，为什么祷告，以及呢怎样祷告的第一部分。今天呢我们来继续讲怎样祷告的第二部分。首先呢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上次跟大家分享的怎样祷告。一个呢是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祷告， 但是呢，我们更要有隐秘处的祷告，要有跟神独处的时间，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要有的。在我们中间呢，曾经有肢体，他曾经有一段非常非常困难的时间，但就是在那段时间，他是靠着自己在密室跟神独处的祷告度过了那段时间。我们希望将来能够有机会呢，时间到的时候呢，他会敞开跟我们大家呢有一些比较详细的过程分享。我相信对我们每一个人了，也都会是一种帮助。那么第二个方面呢，跟神是向神祷告，就是我们要明确的有意识的去亲近神。我们的基督徒的祷告绝对不是向着空气说话，有神就实实在在的就在我们身边，就坐在那里，在他的宝座上在听我们的祷告。另外呢，神是爱，并且呢他听我们的祷告，他也是全能的神，他知道一切，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关键呢在于我们所求的呢是不是合乎他的旨意，所以我们要按照他的旨意求。另外也是神呢，也是至高的神，我们要学会呢谦卑顺服，要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是我们听神的而不是神听我们的。然后第三点呢跟大家分享的，实际上是奉主名的祷告。因为我们呢是不配的，我们都是罪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所以我们靠自己是不行。但是呢，我们靠着主的名，因为他的宝血遮盖了我们，因为我们信他，接受他，神看我们做义人，我们跟神再一次的恢复了这种和好的正常的关系，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使我们呢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的祷告。主耶稣呢，他也是我们的大祭司和中保，他也并且呢，他也在神的宝座的右边为我们代求。这也是神在圣经里边，耶稣呢也告诉我们要奉他的名求，他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奉他的名求什么，天父呢就必定会赐给我们。所以呢，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名，也是借着他的名的所拥有的权柄，也因着我们呢有天父儿女的这样的地位来求，这是神给我们的很大的一个恩典，是我们呢可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他呢就必定会听我们。这是上一次关于怎样祷告的三个方面。今天呢，我们来继续怎样祷告。首先的一个呢是按照神的旨意求。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十五节，你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照他的旨意求，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祷告呢必须要符合神的旨意，这是一个先决的条件，而不是按照我们的自己的意愿，从我们自己的意愿，从我们自己的需要作为出发点，作为动机去向神求，一定要符合神的旨意，然后他就听我们，其实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只要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求，他就会成就我们所需要的。然后十五节这里说呢，既然他知道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所以请大家呢注意，在这里圣经头不要呢只看十五节，而是要这两节一起看。不要光看了十五节就说啊，反正我求他求什么就得什么不是那样的，是有一个先决条件的，就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祈求要符合神的旨意。所以这两节圣经呢是一定要一起看的。如果我们随便求的话，不符合神的旨意的，就像在雅各书四章三节这里说的，我们神也不会听我们的，因为那是我们的妄求，所以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求。所以真正的属灵的祷告呢，不是为着满足我们自己，而是求神成全他的旨意。就像主耶稣当年在上十字架之前，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他在那里是极其痛苦，按照圣经上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四节里说，他是极其伤痛，汗珠如大雪点滴落在地上。但是他祷告的时候，他在这里怎么说，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我们要求父神的旨意能够成全，能够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这是祷告呢要按照神的旨意求。所以祈祷的一个根基有一个简单的事实在这里，就是呢神会听我们的祷告，他也会成就 我们的需要，否则的话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到神那里去求了，我们还求什么呢？他若是不听，根本就不听我们。但是呢，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我们的祷告呢要合乎神的旨意。那么到底来怎样按照神的旨意求呢？我想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有很多不同的领受。在这里呢，我想今天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两点。一个呢是神的话语，或者说是神的应许，我们要学会抓住神的应许。神在圣经中有非常多的宝贵的应许，我们在祷告中，我们在生活中就抓住那些。除了应许之外的好多神的话语，也是我们祷告非常重要的一些的方面。我们要熟读神的话语，明白神的话语，才能够帮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的祷告呢是合乎他的旨意。诗篇119篇89-90节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的话呢安定在天直到永远，神的信实呢存到万代。所以神是信实的神，他怎样说就会怎样成就。这对我们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信心的来源，也是我们可以靠神，可以在祷告中抓住神的话语，抓住神应许的一个基础。神绝对不会像我们人一样，我们常常有时候说话会不算数，甚至于呢有时候我们会说谎话，但是呢神不会。所以神是信实的神，我们在祷告中要学会抓住这一些应许和话语。那在圣经中神的应许有很多，我们今天来看两个。有一个是在雅各书1:5，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这是说我们需要缺少智慧的时候，我们可以向神求，并且神应许必定会赐给我们。那么什么是智慧呢？我们旧约班上个礼拜贤鹏弟兄刚带我们学过。其实智慧呢不是更多的知识，也不是说谁比谁聪明一些，而是呢属灵的判断力和正确选择的能力。我们能够做正确的选择，也就能够让神的旨意得到彰显，让神的心意能够落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然后呢让主的喜乐，让神的喜乐呢能够得到满足。我们基督徒生活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复杂混乱，并且呢道德日益败坏的这样的一个末世时代，这样的一个世界中，我们必须要有敏锐的属灵的洞察力，这是我们生活所必须要的。我们有这种属灵的洞察力，我们才能够分辨事物的好坏，也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就是合神心意的选择，而不是呢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是都需要向神求这种智慧的，所以巴不得我们在祷告中也都有这样的向神的所求。那么以弗所腓立比书4:13呢，我相信是很多人都背得下来的，就是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基督徒在神家里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需要有人在执事会来服侍，来做执事，做教会很多的日常的工作。我们也需要主日学的老师，儿童主日学需要，成人主日学需要，英文那边更需要同工。我们其他的甚至于打扫卫生服侍礼拜天的午餐，领师师班等等，和各种各样的岗位上都需要人来服侍。我巴不得我们在遇到这样的需要教会的需要的时候呢，不是这会儿呢我们谦卑劲儿上来了，说哎呦不行，这个我不会，我没那能力，我做不了。我们要有信心，因为神在这里给我们有非常宝贵的应许，就是靠着他加给我们的力量，我凡事都能做。神感动我们，我们有这个信心，勇敢地接受这份挑战，来在神的家里服侍，神会负责，他会赐给我们我们所需要的力量，我们所需要的恩赐，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包括时间。我们有时通常会说我们很忙很忙，这我顾不上，那也顾不上，但是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话，神赐福，我们时间也会变得很充裕。有一位姊妹 好多年之前在我们中间，我没有征得他允许，所以就不提他名字了。他当年在 LCU 几乎是一个风云人物。风云在哪儿了？大家看不到他怎么用功读书，但是呢学习考试成绩呢就是非常的好。所以他当时跟我们分享，就是他当时又要带孩子，又要读书，还要服侍，还要开放家庭，团契查经聚会。他就说他做的讨神喜悦，那么神也赐福给他。别人可能比如说预备一门功课的考试，可能需要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他可能有十分钟、半个小时就能完成了。所以他神赐福给他，他有更多的时间去做家里的事情，去做教会的事情等等。所以我们呢要有信心，要学会靠着那位加给我们力量的，也就是那位全能的神来做一切。在神的家里边服侍，心比能力重要。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们了能记得这一点，就是能够服侍神呢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莫大的恩典。我们要抓住机会在神的家服侍。我相信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很多的事情，将来在天堂里边是不需要做的，那会儿再想做恐怕已经没有机会了。所以我们要抓住现今的机会来服侍他。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研读圣经，要学会抓住神的话语和神的应许，来按照神的旨意求。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圣灵的教导与帮助。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这里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里的恩膏就是圣灵，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里边，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边做工，来帮助我们，然后特别是他会帮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并且呢是在所有的事上。所以我们是非常有福的一群人，我们要学会的呢是体贴圣灵的意思和顺服圣灵的带领。然后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六、二十七节这里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然后二十七节又说，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所以我们常常呢，因为我们自己软弱，因为我们自己有限，因为我们是幼稚，因为我们小信等等，我们了不会祷告，但是神差派圣灵来替我们祷告，并且呢圣灵呢是知道神的旨意的，会按照神的旨意替我们求。其实圣灵他明白神一切的属灵的奥秘，圣灵也知道神的心意，他更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需要，他可以照着神的旨意替我们代求。那我们所要做的呢就是来顺服圣灵来祷告。那么接下来的一点呢就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刚才谈到了圣灵呢就是在圣灵里祷告。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意识到我们的祷告生活呢可能通常会有下边的这样几个难处。一个呢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无法体会神的同在，因为神是个灵，是看不见的，这对我们呢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我们都习惯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呢能看见他们，也能够听见他们的声音。但是你们有没有观察到，即使在现今的这样的技术条件，有网络的视频电话，我们可以看见人也听见声音，但是呢还是不如跟人与人之间的面对面的交流。但是因为神是个灵，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这就呢给我们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再加上呢有的时候呢还有来自于这个撒旦的暗示，说我们的祷告呢我们不过是一些心理活动，是自己欺骗自己，自己说服自己而已，只不过是在那里对着空气说话，这种不真实的感觉，这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常遇到的困难之一。另外一个呢就是集中注意力的问题。我相信当我们读一本书的时候，通常我们不会说有注意力不能集中的问题，当我们跟别人聊天的时候也不会有，我们看电视看电影的时候更不会有。但是一旦我们要跟神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思常常就会开始四处游荡， 不安分的在那里，一会儿这想到这事儿，一会儿是那事儿，昨天过去发生的事情，将来的事情，我需要担忧的事情，教会家里需要做的事情，等等等等，都会跑到我们的脑海里边来干扰我们的祷告，使得我们呢不能够真正的呢静下心来跟神交谈，所以我们注意力不能集中，这也是一个障碍。下边还有两个呢跟撒旦的干扰有关系，就是有时候呢会是有一种不配祷告向神祷告的这样的错觉来干扰我们，有些我们的软弱，我们的错处，我们的甚至于我们的罪，常常呢提醒我们，然后在我们里边说我们不配，没有资格，没有权利到神那里去祷告。那么最后一个呢可能是疑惑，我相信我有过，在座的可能有些人也会有过，神真的会听我祷告吗？神真的会成就我所需要的吗？或者是其他的问题啦等等。但是后两个呢主要是来自于撒旦的搅扰，因为前边我们讲过什么是祷告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于鸿爵弟兄的定义，就是祷告是神与人在圣灵里的相会与交通，我们的祷告是跟神相会，是跟神讲话，是撒旦最不愿意的，他不愿意我们跟神祷告。所以当我们真的要好好的认真的祷告的时候呢，撒旦的势力呢他必定会倾尽全力的来干扰我们，来破坏我们。但是感谢神，靠着圣灵我们可以战胜这一切，克服所有的这些阻碍或者是困难。圣灵开了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肉眼看不见神，但是我们属灵的眼睛可以看见那位独一全能的真神。圣灵也借着内住在我们里边，是我们得救的凭据，他也借着他的工作让我们看见耶稣的宝血已经洁净我们，我们可以借着主耶稣的名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祈求，所以我们并不是不配，而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靠着他的名，我们配到神的面前来求。我们可以靠着圣灵来帮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向他祈求，所以呢我们呢祷告呢要在圣灵里祷告。就像在犹大书20节这里讲的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然后以弗所书6章18节也神也告诉我们说，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我们罗马书8章26-27这里刚才读过了，也是由圣灵帮助我们，并且呢圣灵按照神的旨意呢替我们代求，所以我们呢要学会呢在圣灵里祷告。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圣灵是谁。约翰福音14章16节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说，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边。然后约翰福音16章13节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圣灵是我们所信的三一真神的第三个位格，他也是神的灵，是耶稣的灵，是主的灵，也像这里讲的是真理的灵，是我们的保惠师。圣经中神也告诉我们要让我们被圣灵充满，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圣灵就会掌管我们的生命，他在我们里边做工，来陶造我们的品格，引导我们每日的生活，引导我们的敬拜，引导我们的赞美，引导我们的祷告。所以圣灵就是保惠师，是神给我们的非常大的一个恩典，他又可以安慰我们，劝勉我们，指引我们，光照我们等等。所以呢我们要理解明白神的这些话语，神给我们的应许，把它变成我们生活当中的实际。圣灵的工作呢有很多方面，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细讲，但是我想跟大家提几点。一个呢是圣灵会有感动和光照的工作，他会感动罪人看见自己的罪，看见自己需要神的救恩，并且呢进一步呢能够接受神的宝贵的救恩。他也会感动我们，光照我们基督徒看见自己的罪，不得罪神，不讨他喜悦的地方，使我们呢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来对付这些罪， 圣灵呢也有启示的工作，刚才读的约翰福音16章13节那里说，真理的圣灵他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向我们启示，他也会带领的工作。我想大家很多都熟悉的，尤其是新约班刚刚学过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13章那里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圣灵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工去宣教，就是圣灵非常明显的一个圣灵在那里有带领的工作。然后哥林多前书12章那里讲到我们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恩赐的时候，也特别讲到圣灵是赐下恩赐的。然后刚才呢罗马书那里呢也讲到圣灵呢会为我们代求啦等等，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们需要在生活中逐渐的去经历的。同时圣灵呢会住在我们里边，是我们基督徒得救的一个凭据，就像以弗所书1章13到14节在这里讲的，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所以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边，这是我们得救的凭据。所以这是圣灵是谁。那么什么是在圣灵里祷告呢？刚才我们一起看过犹大书20节这节圣经，在圣灵里祷告。我查了一些资料，就非常遗憾，因为我自己不懂原文，没有办法看原文，只能相信别人。这里讲呢，说是在什么什么里面祷告呢？大概这希腊词呢，可以有4个不同的意思。一个是呢，有借助于，或者是在什么的帮助下，或是在什么的领域，或是关于，有这样的4个不同的解释。然后刚才我们也看过罗马书这段里说圣灵呢会帮助我们替我们代祷。所以在圣灵里祷告呢就是顺服圣灵带领的祷告，因为圣灵会帮助我们，这就是呢圣灵在圣灵里祷告的意思。圣灵呢会把神的旨意启示给我们，他把神的意思放到我们的心里边，叫我们了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圣灵呢也会感动我们祷告。我相信大家可能都会有过不同的经历，突然会有神的感动临到，要为某一个人、某一个事、某一件事祷告，某一项事工祷告，甚至有时候祷告的内容该怎样说都会有圣灵的引领。所以圣灵呢会帮助我们，他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呢，圣灵呢会把我们的祷告呢引到上帝的旨意里边。所以我们基督徒呢越多祷告，我们就能够越多的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学会的就是这种在圣灵的带领下，顺从圣灵的带领的祷告。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呢，我们所需要做的呢，就是要接受圣灵的掌管，来顺从圣灵的引领。加拉太书5章25节说，我们若是靠着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所以这个是比较general 的一句话，就是说不只仅仅是在祷告上，在我们生活上都是这样，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引领。那我们在祷告上呢，当然也是更是需要这样。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我们最好呢能够学会呢先在灵里边朝见神，再开口跟神求。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的时候呢，首先要安静我们自己，要等候圣灵的帮助，等候圣灵的引领，而不是就马上就开口冒失的跟神求这个要那个。我们要先安静自己，来等候圣灵给我们的启示和引领。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行事的时候呢，不外乎只有2种可能，一个呢是靠肉体，再一个就是靠圣灵。靠肉体的话呢，当然就是凭着我们自己或者是这个世界的喜好，那是不讨神喜悦的。而靠圣灵呢是相反，因为圣灵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会行在神的旨意之下。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呢，是需要把我们自己的意志顺服在圣灵的引领之下，靠着圣灵的引领能够听见神的那微小的声音，我们要顺服。有一位叫钟马田的牧师，很有名的一个人，他在伦敦西敏寺教会曾经有讲解以弗所书一连串的很多的信息。 他在第二章里边讲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提到呢圣灵有下边这样几个方面，我想也可以帮助我们。他说一个呢，圣灵呢让我们看见自己的需要，提醒我们所犯的罪。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呢，没有什么事情比我们看见自己的罪和需要更重要的，也更能够吸引我们去祷告的了。因为我们有需要才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看见了自己的罪，才会到需要到神那里去对付罪、认罪悔改。然后他说圣灵呢也会指出我们需要神，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神，需要他的怜悯，需要他赐福。然后圣灵也会将神的荣耀启示给我们，因为我们肉眼看不见，我们所能够看得见的一个世界能够让我们有一些些的了解，但是圣灵呢能够更全面的把神的荣耀启示给我们。他也会把主耶稣基督启示出来，让我们可以更多更全面的认识主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到底是怎样的一位救主，我们该怎样有怎样的回应。所以呢也会明白我们圣灵呢也会引导我们明白呢神的一切的应许。所以呢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要学会呢就是在圣灵引领下的祷告，我们要学会这样，而不是凭着自己去跟神要这个要那个，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或者说自己的欲望。但是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一下呢，就是在圣灵里祷告呢绝对不仅仅是用方言祷告，不是说必须得用方言祷告才是在圣灵里祷告。我不否认有人有会讲方言的恩赐，但是呢绝对呢不是顺服就是说是在圣灵里祷告的，唯一的那只有是那样。所以我们只要是顺服圣灵的带领的祷告，不管你用什么语言都是对的，不一定是要方言。另外我还想跟大家提一点，就是说我们圣灵的内住呢，只有我们已经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才有的一个恩典，只有我们信的人才有这样的福分，圣灵住在我们里边，还没有接受耶稣的人是没有这样的福分的。所以我们有这个神的恩典，让我们的身子成为圣灵的殿，他住在里面，我们里面做各种各样的工，带领我们、引领我们、帮助我们、教导我们。但是还没有信的人呢是没有这样的恩典的。所以今天在座的还在寻求还没有认识也接受耶稣的朋友呢，巴不得你们呢如果也羡慕这样上好的福分，愿意跟我们一样成为天父的儿女，愿意跟我们一样有在世生活的时候有这种属天的喜乐和平安，也愿意有圣灵住在自己的里边来带领自己生活的一切呢，那么聚会结束后呢你可以找我或者是找任何一位你熟悉的基督徒的朋友，我们都可以呢尽量的回答你们的一些问题，然后带领你们呢做信耶稣的祷告。所以巴不得你们也能够早日的得到这样的上好的福分。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就是要凭着信心求。马可福音11章24节，这里主耶稣讲说，凡你们祷告所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信是得着的意思就是说，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已经有这样的信心我得着的，而不是是在将来成就的时候我才会相信。因为就必得着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对于将来的一个应许，所以只要我这会儿是信已经得着的，将来就会得着。所以信心呢是超越时间的，是能够相信那些将来看不见的事情的。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祷告呢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要凭着信心去求。我们如果没有信心的话，就像雅各书这段经文里边所讲的，刚才跟大家分享过第五节，我们缺少智慧可以向主求，但是第六节呢神就告诉我们，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接着解释说，疑惑的人呢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海中的波浪，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人应该都去过海边，应该都看过海浪是什么样子，那种就是说变化无常。所以我们疑惑的人没有信心的人了，大概就会像海浪那样变化无常，所以没有定向。那这样的时候呢神呢恐怕就不会 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因为在疑惑之中而不在信心之中。所以祷告呢是人在求神，而信心的祷告呢是得到神答应的一个前提条件，所以我们要用信心去求。所以有人说呢，信心是一种基本的属灵态度，所以我们要有信心，相信神必定施恩。我们个人呢是要完全的依靠他，我们凭着信心去支取神的应许，信而不疑，神呢就会在我们的生命中行大事。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我们呢要学会靠着信心去祷告。那么什么是信心呢？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同意，就是说最好的一个关于信心的定义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望之事呢就是我们盼望的将来得着的事情，将来的事情。而未见之事呢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事情。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将来的事情和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事情，我们虽然还没有得着，却如同已经得着了。虽然是看不见，但是呢却如同已经看见了。这就是信。因为实底和确据都是有确据啦、确信啦、确定啊这样的意思。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呢，所以我们的信心呢就是像诗篇37:5这里讲的，要把我们的事情交给耶和华，并且呢放心依靠他，神呢必定会成全。因为真的信心呢是超越时间的，所以靠我们的眼见那是不是真的信心。我们要有这样的超越时间甚至超越空间的这样的信心，体现在我们每日的生活当中。荒漠甘泉里边呢引用了神的两位其他仆人的话语，一位呢中文翻成伊文斯，英文的话应该是Christmas Evans。 他说呢，信心不是感觉，不是眼见，不是理由，乃是在神的话语上抓住神。然后也引用了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一位信心伟人乔治穆勒的一句话，说焦急的开始就是信心的结束，信心的开始就是焦急的结束。好像有一点拗口，但其实意思是很清楚明白的，就是我们开始焦急的时候，那我们就不再有信心了。但我们一旦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焦急了。所以我们要学会这样的信心，就是不管是将来的事还是看不见的事，我们都信。那么我们在祷告的时候需要相信什么呢？我们要相信有关神的一切。这是在我们前边分享我们的祷告对象是神那里边，我们曾经祷告分享过很多有关神的一些属性。但是在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呢着重的谈两点。一个呢要相信呢神的存在。希伯来书11:6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们要信神是存在的，有这样一位独一的真神，也信他会赏赐我们这些寻求他的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最起码的条件。如果我们都不相信神的存在，那我们又何必到神那里去祷告去求呢？或者说你都不相信有神，那神又为什么会听你的祷告呢？所以作为我们信什么祷告时相信什么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相信有这样的一位神，他呢会垂听我们按照他的旨意的祷告，也会成就我们的需要。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要相信呢我们必能得着。神会听我们的祷告，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就是我们现在信心中已经得着了，而在未来神的时间神的旨意到了的时候呢，我们会在现实生活中真正的得着我们所求的。所以这是我们要必须要相信的，就是神会听我们的祷告。有人呢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觉得蛮有道理的。他说，祷告是信徒该做的事，而叫人得着祷告所求的乃是神所要做的事。 我们要做的只是要做好我们该做的事，就是凭着信心按照神的旨意去祷告去求，而神呢就会按照他的旨意和时间成就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呢要相信我们必能得着。那么怎样进入信心的祷告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要仔细的查考圣经，抓住神的应许，还有刚才的一些类似，神在圣经里边给我们很多的应许，我们要学会抓住这些。在哥林多后书1:20这里讲说，神的应许不论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这是和合本的一个翻译。其实我当年刚读圣经的时候，就有一点误解，以为只有对耶稣来说才是是的，而对我们了未必是。这是翻译上的问题。其实呢，是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神是信实的神，我们要呢读经查考圣经，抓住神的这些应许去进入信心的祷告。所以在使徒行传27这里记录保罗他们去罗马在海上遇到风浪那样的灾难的时候，这个故事以及25保罗所说的这一句话，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不仅仅是神对保罗说的，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圣经中的应许，神是那样应许的，他就会那样成就。而我们需要做的呢，就是要去抓住神的这些应许。所以我们就要好好的研读圣经。我们如果不好好的读经，神在圣经中有什么样的话语我们不知道，神在圣经中有什么样的应许我们也不知道，那我们就是损失了莫大的福分。至少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能再凭着神的这些应许去向神求了。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是要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边讲是说，我们每一个人跟神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像在约翰福音15:7这里讲的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神的话常在我们里边的时候，这前提是我们要常在主里边。然后神的话常在我们里边，那么他的话语呢就会常在我们里边做工。我们呢也就能够从神的这些话语中能够领会呢神的心意，来帮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住在主里边，跟主相交，是我们祷告得到成就的一个前提，或者说是像这节圣经给我们的应许的，住在主里面呢，是我们成功祷告的呢一个秘诀。因为主讲得很清楚，我们住在他里边，他的话也在我们里边，我们祈求就会给我们成就。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每一个人跟主之间的关系。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要全然奉献，要过圣洁得胜的生活。我相信大家也都很熟悉这一节圣经，罗马书12:1，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里神并没有说让我们把我们的灵魂或者是体或者是手那什么的献上，而是身体，因为身体代表所有，代表全人，代表我们的一切。它在这里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我们的灵魂体，还包括我们的所有，也就是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才干等等，要把所有的这一切都献上为主所用，让主来掌权。大家在这里可能也已经注意到，是当作活祭。不像我们熟悉旧约的人都知道，在旧约所献的祭都是各种动物，是杀了之后是死的献上，并且呢也仅仅是一次献上而已，过后不能就被烧掉，或者是别的祭物呢也不能再次献祭了等等。但是在新约时代，我们作为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我们要把自己全人献上，当作活祭献给神，也就是呢我们要把生命的主权交在神的手里边，让神的旨意呢可以实行在我们的生活上。所以我们呢要把自己献上为祭，要全然的奉献。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有真实的信心，我们也才能够有神给我们的，抓住神给我们的那些应许，我们才能够有按照神的旨意，在圣灵的引领下边去祷告去祈求。另外要注意的就是雅各书4:4 这里讲的说，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嗯，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注意，我们要分别出来，我们要过圣洁得胜的生活。如果我们与世俗为友，那是在与神为敌。我们与神为敌，神还会听我们的祷告吗？这是我们要思考的，我们要注意的。对，我们要奉把自己全人献上，过圣洁得胜的生活，以使我们的祷告呢能够蒙神的垂听和成全。最后一点，但是也是应该是蛮重要的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在祷告中的安静时刻。列王记上的这段故事，我相信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当耶和华神向以利亚显现的时候呢，烈风、地震或是火，神都不在其中，而是在火后才有微小的声音。微小的声音是那种小到可以几乎听不见的声音，是微小的声音。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呢，我们要必须要虔诚专注，才能够感受得到，才能够听得到的那样的小的声音。我相信这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呢，都是一种提醒，在我们的祷告生活中呢，也更是我们的需要。诗篇四十六篇十节这里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要休息是中文的译法，其实它原文的意思呢是要安静，所以英文标准版呢就翻译成 be still。 新美国标准版的翻译呢，可能更在意思上有一种，就是说你要停止努力，或者是像里边的小字的另外一种翻译，就是说是 let go, relax, 人家放手交给神，让神去，就是我们自己停止我们自己的挣扎，自己的努力。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呢，是宣信牧师宣道会的创始人，他自己在有这样安静的祷告安静的生活，有这样一篇的信息，他说题目是如何聆听圣灵的声音，安静中的大能，分享在那里边他分享了他自己的经历。当他开始安静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嘈杂的声音，有来自外面环境的，有来自他心里边的来干扰他，各种各样的一些忧虑啦，要做的事情啦等等，甚至于呢会有一些撒旦的控告灵的引诱啦，干扰啦，使得他呢不能安静。这会儿呢就是神的这句话帮助他说，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当然这也不是他一次就有效他就能做到，他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不断的靠着神的话语的帮助，当经过这样的一段时间，他慢慢的呢学会了听话，就是说把自己耳朵呢像这些所有的外界的这些或者心里边的这种噪音呢关上。这种时候呢他才能够真正的去不再听这些声音，然后呢里边呢他说呢他就有一个宁静微小的声音在他生命的深处，开始用一种说不出来的温柔能力和安慰在说话。当他留心听时呢，在他里边呢就成了一种祷告的声音，智慧的言语和对所该做之事的提醒。所以这就是宣信牧师他自己在安静方面操练的时候的一段经历，我们也可以靠着神语话语呢来帮助我们。哈巴谷书二章二十节，我相信旧约大家熟悉的都知道，这是第二章最后一节。前面一开始哈巴谷有各种疑问，有对这些不公平的不理解，去问神，神也给过他的一些回答，但是只有在他安静下来之后，他才明白自己眼中的义人和恶人在神的眼中呢都是全然败坏的人。所以这会儿呢他才能整个的心思和整个的人都改变过来，他不再去跟神争辩。从第一章一开始的询问到这句话之后，第二章结尾结束在这里，进入第三章的敬拜和颂赞。所以对我们每一个人呢，这是我们的提醒。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想提醒我们了，至少要有这样两个方面，一个是在跟神说话之前，我们要安静自己，要去找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能够跟神独处，也让我们手机电视中的那些东西都留在外边，不会干扰我们，让我们能够单单的只跟神相处，听神讲话，跟他讲话，就是在 祷告开始的时候，那么在祷告结束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匆忙就起来去又回到世俗的各种忙碌当中去，也要稍微安静一下，看看神对我们的祈求是不是有回应，是不是有圣灵微小的声音在我们里边给我们一些回答。甚至有时候我想可能在我们祷告中间呢，也可以有先安静一下看看，然后再有没有圣灵的声音，然后再回应了等等。所以跟神祷告的时候，我们呢要有这样的一点安静的时间，不光是我们唠唠叨叨的在那里跟神说而已。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呢要有隐秘处的祷告，因为这是神亲自的告诉我们的，给我们的要求，说我们要进入内室关上门，我们要操练这种隐秘处的祷告，跟神独处的祷告。所以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关于怎样祷告。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随时随地，但是呢也要特别要有那隐秘处的祷告。还有我们的祷告的对象是神，我们要非常的清楚记得这一点。还有我们的祷告呢是必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的祷告，然后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求，要在圣灵里求，也要凭着信心求，然后呢在祷告中呢我们也要有一定的安定的时间。所以这就是我跟大家要分享的呢关于怎样祷告。我不知道大家能够接受多少，但是至少呢我希望我们能够记住于洪杰弟兄对于祷告的定义，就是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在圣灵里按照神的旨意凭着信心求。我们要记住这一点去操练。如果是再能记住当时跟大家讲的沈保罗牧师的关于祷告内容方面呢，包括敬拜、认罪、感恩、祈求等等，那就更好了。所以我们要去操练，真的去操练起来读经和祷告。于弟兄还有一句话也是非常好，他说祷告是地与天的连接。所以撒旦最不喜欢我们基督徒做的就是祷告，他最怕的也是我们祷告。所以作为基督徒了，那我们当然就要真的是在祷告上花上时间，花上代价，好好的按照神的旨意来求，让他的旨意得到彰显，让他的名得到荣耀。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给我们这样大的权柄，让我们不仅成为你的儿女，也让我们可以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倾心吐意，向你祈求，并且你给我们宝贵的应许，圣灵会在我们的里边引领我们，帮助我们祷告。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按照你的旨意求，你也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成全我们的需要。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主，孩子也深知自己的有限，不能把我怎样祷告这样的一个大的题目讲解得更清楚更明白一些。主，孩子就求助你自己亲自的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把孩子的不足你自己亲自的补上，也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你的面前来操练祷告，也在祷告中经历你的大能，也在祷告中使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能够得到不断的成长。主，我们在这里也还在为那些还在寻求还没有认识主耶稣的一些朋友们献上仰望交托，你亲自的赐福给他们，恩待他们，你开他们心灵的眼睛，巴不得他们也能够早日有信心，能够接受这样上好的福分，得着福音，得着耶稣基督，也被主耶稣基督得着，让他们也跟我们一样，不仅有平安喜乐的生活，也有圣灵住在他们里边来帮助他们，来亲近你，来寻求你，来在祷告中向你祈求。主，就求助你赐福给他们。主，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